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北京，北京，北京，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北京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少让人说，没少让人提。咱中国人借着北京这块宝地向全世界可露了大脸了，争了大光了，撞了大气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机会看奥运会开幕式的转播，我二山子到现在已经都过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是东听一耳朵西瞟一眼，到现在总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从头到尾的看一遍。这不是我不想看，是我太想看了，我想踏踏实实的看，仔仔细细的看，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目不转睛的看。我想借着这机会从我们家财政部长那儿争取一笔经费，买一个横竖比门板那桌子面都大的大电视，不但大还得精，必须是那种能把人脸头汗毛孔里边细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高清晰大屏幕，再买上一套大喇叭、小喇叭、中喇叭，前后左右围着我，哥们得弄一柔软的大沙发往中间一坐，爆米花加黄油烹上它一盆，酒水得摆好了，厕所得上好了，因为中间啊没有中场休息，把大门锁上，把灯关了，把电话给拔了，刷牙漱口洗头吹风刮脸沐浴更衣，等一切都妥当了，万事俱备，庄严的郑重其事的把播放那个按钮咔嗒嗒一摁，历时4个小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认识我那位该说了，二山子你做什么梦啊，就你们家要等您把那已经用了20年的9寸电视用坏了再换这大屏幕的话，那时候您说不定也90岁了。奥运开幕式您倒是看上了，可那是哪一届呀，那说不定要等到下一次奥林匹克在北京举行了。您们说这哥们说的还挺对，我还是真的懒得买电视，因为我怕那东西买了以后放在家里我老没时间看，把好好的一电视机请到自己家里来给冷落了，最后人家罢工或者跟别人私奔，那多不好啊，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治这些东西。可这次用这9寸的小破彩电看北京奥运开幕，实在是冤枉了这场隆重的、划时代意义的，在奥运历史上甚至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开幕式。那样的话，我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世界人民，更对不起咱们伟大的张导。易谋老兄对奥运的预谋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我不管党中央国务院体委怎么说他，反正我觉得他是为中国人民立了一大功，后边运动员的比赛不比赛，得不得金牌都无所谓了，这场开幕式就证明了中国人赢了。具体赢了什么我现在还说不清楚，因为我总共也就在我们家那小电视上瞄上了一两眼，但就这一两眼我一看我就知道赢了，成功了，目的达到了，可以放声大笑了，可以又蹦又跳了，累了以后可以回家睡觉了。睡什么觉啊，其实我不是跟您说过吗，那天晚上要带茶经，带了茶经以后送同学，送完同学以后还得去机场接同学，等到回到家的时候都早上3点了。哎，对了，上次我还答应大家这次要向大家汇报一下那天晚上茶经小组的情况，到底有没有人参加，是不是真的像我所说的把我自己给涮在那儿了。说起这事儿，那我得脸红了， 上星期五晚上我们聚会的地方是爆满，该来的那些数得着靠得上的弟兄姊妹全都到齐了，没有一个开溜的，没有一个鸡贼的。再说福音朋友们，平时常来的，这次刚来的，该来不来的全都到了。别的咱不提，就说二山子这一组，以前是人到齐了，我们四个大桌子围着坐，坐一圈二十来人。上星期五您猜怎么样？同样四个大桌子围一圈，坐满了，再坐一圈，三四十人呢。嘿，您说这主可真是够幽默的哈，他比张艺谋大师大师多了。我以为那天会没人来，他却让我爆满，而且还得加座。哥们那天借着主居然赢了奥运开幕式，新生老生的全都到教会来查经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这不是神迹奇事，这是什么？您说我不信这位主，我还信谁？要是那天我打着爱国的旗号躲在家里装病啊，看奥运开幕，以后有脸没脸见其他弟兄姊妹那是小事儿，等以后我见了主，我怎么交代呀？您看我这啰啰嗦嗦的说了五分多钟了，就这点破事儿，不是就是因为没看奥运开幕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就是有点耿耿于怀。您说我耿耿于怀吧，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对，但我并不是耿耿于怀于主让我星期五晚上去聚会。我的耿耿于怀是因为我没有在央视的频道上看到北京中国的奥运开幕式。其实有好几位喜欢我的人都把这开幕式从头到尾的录在了 DVD 上，等我有了机会，有了情绪，有了时间，细细的静下心来，咂摸着嘴儿，一眼一眼的慢慢欣赏。在这个世界上知我二山子者大有人在，可这次我跟他们说了，对不起，我不想看你们录的 NBC 转播的节目，我想看央视的，我想看北京台的，因为我希望我欣赏这场开幕式的时候听到的是我的母语，讲的是中国话，我不想听那些乱插嘴的英文解说，烦人透了，我跟你说吧，特别的扫兴，破坏情绪。所以我站在电视机前瞄一两眼我就想走，第一当然是电视太小，第二就是因为 NBC 的这些解说员他们净说一些个不搭嘎的我不想听的话。后来第二天早上，嘿，我老爹在电视上又找到另外一个频道，是韩国台，他们在那重新转播北京奥运开幕式，可是呢我一句也听不懂，一个男的加一女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讲韩文，下边打的字幕也全是韩语，嘿，我一看这我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了。你自己算算，休顺有多少个韩国人，又有多少个韩文的电视台，人家人不多，电视台零零星星这一两个，可他却全时间转播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反，在休顺泱泱几十万华语观众们却只能听英文的，或者是看这韩文电视台才能看到奥运开幕和奥运的比赛。说起比赛， NBC 只转播有美国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同样韩文电视台只转播有韩国人在的比赛。这一下子我二山子才觉得我活错了地方啊！我北京二山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受这窝囊气，家里开着十几个中文电视台频道，我却连个奥运的影儿都看不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还没韩国人福气大呢。我记得几个月前党中央开大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台全都在那转播同一个镜头，你是怎么换都换不出去，这到了奥运了，嘿，你是怎么找都找不来。行，真够给我们广大海外华侨长志气的，你这央视对得起对不起我们无所谓，你得对得起人家张艺谋大师啊。提到大师，咱不能不说这次开幕式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你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你还真做不出来。但是无论多好的事儿，多完美的事儿，多么成功的作品，都会有一些个阿猫阿狗的来品头论足，这些人平时连自己一个碗都刷不干净，但是他们就敢在这些大师的作品面前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说太长了吧，一会儿说太慢了吧，一会儿说太多了吧，一会儿说太乱了吧，声大了他说吵耳朵，声小了他说听不见，他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白吃白喝白听白看白转的笨蛋。 看不起设计的大师们，看不起无数演员们的辛勤排练，无数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夜以继日的劳动，你不会得到什么惩罚。相反的，在你说话的时候，在听话的人面前还把你自己显得更牛啊。像这种没良心的自私人，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快感，他连话他都不舍得说，非那唾沫星子呢。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位更伟大的设计师，更伟大的创造者，你要是个聪明人的话，你是不能不敬佩他，不能不赞美他，称颂他的。你诋毁他不起，你看低他不起，你踩顾他不起，那就是自有拥有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你，并且要救你灵魂的主。您要是跟我一样，因着奥运开幕的成功彻底佩服了张艺谋大师的话，那你应该更跟我一样敬畏那位造了张艺谋以及你和我的真神。张导在众人面前他是彻底成功了，但他不能松懈，不能掉以轻心，他现在必须要为闭幕式的成功来焦急来思虑，否则众人们的嘴能够把张导给骂成鬼。许多事情是开场容易收场难，所以今天借着我说这开幕式的事儿，您听到了神的福音，那你赶快信而接受吧。否则的话，人生在世一回，无论成功与失败，最后都得有个头，那就叫收场，那就是闭幕式。具体怎么收这个场的事儿，您有没有打算过，有没有想过？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待会儿我再接着跟您聊。
二山子别生气，蒙哥有个插播，因为明天晚上星期六在华人基督徒教会，跟着导令做暑期宣道的青少年将演出另外一场开幕式，能够让您掉下另外一种的眼泪，就是讲述耶稣生平的音乐剧《见证人》，星期六晚上7点钟开始，盼望您能够参加。
各位听众好，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在这陪着您说奥运。您要是想跟我聊奥运的话，有个先决条件，您必须是一个热爱体育的人，因为奥运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盛会，说俗了就是大家代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聚在一起比本事，看谁跑得快，看谁跳得高，看谁扔得远，这是最基本的田径比赛，奥运会大概也就是从这些项目开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每一次奥运呢，都把一些新的体育项目容纳到奥运项目当中。到这次第29届奥运会了，五花八门的，什么比赛都有。这项目一多啊，各种各样不同种族的人就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与短处全都显出来了。咱随便打几个比方，比如说游泳吧。个儿高的胳膊腿长，小脑袋溜肩膀的他就占便宜，那大腿大胳膊扑棱一下，小胳膊小腿的就得扑棱10下，再加上你个儿高，吃 池子总共就是50米长，那长2米高的再一伸胳膊一欠脚尖，它就2米5那么长，扑腾几下手就够着那头了，再扑腾几下它又回来了，那它可不是老鹰吗？所以我这么一想啊，反正现在咱们伟大的姚明脚也伤了，骨头也断了，别老让哥们站那跑来跑去打球了，干脆练游泳得了，多好的一项运动啊，那么安全，不会跟人家撞来撞去的，水多深哥们都不怕淹，池子底儿一站脑袋总能露在水面外头。可是你要让姚明这么高的人去练跳水的话，哎，这就不如那小个儿的吃香了。小个儿的从那高台子上往下一蹦，在入水之前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又折又折又转又扭的，能干的事儿多着呢。你让这大个儿跳水直着脑袋往下扎，那不是谋杀吗？让他在空中折个跟头，脑袋非得撞那跳台，让他直着往下扎，脑袋都碰底了，脚还没入水呢，上来就成缩脖坛子了。您看这中南美人，他就适合踢足球，具体他们为什么适合踢足球，足球踢得这么好，这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国家比较穷，而且穷的又那么适当，不是那种揭不开锅叮了当啷没饭吃的那么穷，孩子们每天都可以在街上跑，没事干，弄个皮球在地上一滚，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这就解决问题了，玩得不亦乐乎。相反在美国这种发达国家，当爹当妈的都有钱，就那么一个宝贝孩子，怎么肯让他去跟那么一大群人去抢一个皮球踢呢？要玩的话一人买一个球一起踢，谁也不要抢。所以有钱国家人玩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人家要打棒球打垒球，每个人都得有个棒子，多少身衣服，又是头盔又是手套，什么样的鞋什么样的袜子，要请什么样的教练教，要坐着汽车到什么样的场子里去打，那讲究多了，名堂大了。可是到了非洲情况又是另外一样了，许多好的长跑运动员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非洲嘛，地大物博，交通不发达，狮子豹子羚羊野牛斑马的什么它都有，人们为了生存，无论是追一个野兽或者是被一个野兽追，它都离不开跑。所以我就想啊，非洲人他都腿长跑得快，是因为那些腿短的跑得慢的人都被淘汰了呢，还是因为这个善于奔跑和需要奔跑的伟大传统造就了一批腿长跑得快的人，把腿短的给逼成腿长的了，把跑得慢的给催成跑得快的了，要不然就是两种原因都有。不过这理论完全是我二山子自己猜的，就跟那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几乎都是伟大的艺术设想，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先把设想提出来，等到政治因素成熟，政治需要加大的时候，科学自然会补充进来的。比如我二山子以前生活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一个羚羊的性格和驴的体质，爱吃素而且善于奔跑。是啊，我倒想吃肉呢，哪儿弄去啊？我倒想坐车呢，我哪儿找去啊？只好跑吧。我记得在以前的段子里也向大家说过，我的奔跑并不是为了要达到目的地，大多数的原因都是为了要脱离凶恶，也就是那些个莫名其妙从天而降的大嘴巴。那时候街上的野孩子特别多，见了软的就欺负，见了逃得慢的就开打，所以我到现在都特别理解和羡慕非洲的奔跑运动员，能到奥运会比赛的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主。说起当初那些坏孩子们那么愿意打架，好孩子那么需要防身，他北京怎么就没出一些个像样的什么摔跤啊跆拳道的运动员呢？您看这次奥运会，所有那些个拉呀扯呀踢呀打的那些个项目全都让韩国人给包了。看来我生在北京还算是我有福气，我要生在韩国的话，说不定现在早没命了，那边的人弄不好更野蛮。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我只能找到一个韩文电台来看奥运的转播，韩文电视台当然只播放与韩国运动员有关的项目，这几天那个台上所转播的都是俩人在那儿拉呀扯呀踢呀搡啊，不是摔跤的就是打架的，不是击剑的就是射箭的，挺野蛮的，反正我不喜欢看。我不知道这些个运动的爱好与民族精神有没有关系，咱别人不说，咱说中国，咱们的突出项目，咱的金牌那都拿的是什么呀？比如射击，那是理所应当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都能消灭一个敌人。所以所有胆敢入侵中国的敌人们，你们要好好想想，脑瓜顶上挨上一枪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轻易打人，我们急了就打球，抽球，那小乒乓球噼里啪啦抽得乱蹦，那是体育，那更是艺术。说到艺术，体操是艺术，这次体操的男女团体冠军全都让中国给包了，女子拿到团体冠军这是第一次啊，这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又画下了一个新的篇章。不过如果您真看了女子体操的话，我不知道您的感想如何，让那么小的嗓子还没变声的未成年少女做那么危险的事儿，我心里头实在有点不落忍的。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大人怎么那么狠心呢？啊，让豆大的个小丫头片子光着两条腿在众人面前跳啊扯呀劈呀撅着挺着还不算，还得折跟头打把式，在地毯上跳啊蹦的，那还说得过去。最后是得寸进尺，还让孩子们到那么高的杆子上去抡大圈去，哎呀那个危险呐，一圈一圈的抡着转不让下来，到最后小姑娘们全都抓不住了，都给转着圈的就抡出来了，还好旁边有垫子，而且没有一个人是脑袋着地的，看热闹的人们还真有良心，给他们鼓掌呢。这帮小孩也真不怕，没有一个哭的，是不一般。仔细一看，那么小一孩子跟小大人似的，脸上还画着浓妆，涂的是一块红一块蓝的，真让我心里说不出来什么，不过觉得妇女是解放了。对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听您就知道我在这胡说八道，说的这是外行话。我想您也都知道，看体操不像看芭蕾舞看戏曲，虽然也有音乐，虽然也是在那儿跳啊蹦的，但是看的人总是为跳的人心里头捏一把汗，无论他跳得多好多完美，你也没法享受，因为你总是心惊肉跳的，要是晚上看那个就睡不着觉的。我跟您说，那不是艺术，它就是体育，它是比赛，它是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方法与打球啊跑步啊摔跤啊举重啊是两样的，这些是你做成了以后给你加分，而体操和跳水就不一样了，它是等你做错了事儿给你减分。您什么事儿都没干的时候往场子上一站，在每个裁判面前您都是满分，只要您开始一比划，他就开始犯错，他就开始不完美，于是乎裁判就一分一分往下减，等您折腾完了是按照你错了多少来给您出分，给您打成绩。所以没有人得满分，人无完人呢，就连那些个裁判他都不是完人，万一裁判里边有个受贿的，有个偏心的，有个吃里扒外的，再加一个不知好歹的，您跳得多好您都崴泥，落得一帮不喜欢您的裁判手里，您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想啊，这些小嘎巴豆子年纪轻轻的为什么非要化妆呢？是不是想在裁判面前取得点好感？难说。不管怎么着，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体操这项运动讲究的是什么了，讲究的是完美二字，因为完美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这是造人的神在人里边所注定的，因为神把人造成了完美，人乃是所有被造之物当中最完美的，是神看为甚好的。可是不幸的是，这完美的人却被罪所玷污了，从此就与那完美的神越离越开，越走越远。虽然人还想念着完美，可悲惨的是永远不能完美，但无论怎样，人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追求着寻找着，为了能够得到一丁一滴的完美，人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也必须只能靠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咱就说女子体操这几个小姑娘，我说句心里话，我实在是爱她们，我实在是佩服她们，为了在奥运上表现出完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耀，她们献出了自己的童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们所受的苦，她们所遭的罪，只有他的父母知道，只有他的亲人知道，只有他的队员和教练知道。但他所有付出的这一切，一块奥运的金牌真的就能够弥补吗？与其他人相比，是的，他是佼佼者， 因为有多少孩子代价和他们付出的一样，可是连参加奥运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将永远丧生在不完美当中。人为了完美需要竞争，需要拼搏，你会在你的竞争对手不完美的时候高兴欢乐，让自己的一点点完美建立在众人不完美之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所最后争到的这一点点完美多不完美啊，多可悲啊。为了完美，中国现在开始注意形象，无论是什么，从小萝卜头到卫星，它都有一个形象代言人。于是乎呢，形象家的长得好的都赚了大便宜了。听说现在长得不够高的，长得不够好的，连官都当不上了。我跟您说吧，小平同志他是赚了一个大便宜，他没生在今天的中国，否则的话，就是他能耐再大，他也当不了国家领导人。甭说党的主席，就是入党，他都得花钱整形以后才能写申请书呢。咱别的不说，就拿奥运会开幕式上小孩子唱歌这件事来说吧，设计者就让形象好的代替形象不好的，声音好的代替声音不好的，好的加好的放在一起，就做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完美。长得好的可以露脸，唱得好的可以出声。为了这件事儿呢，又产生了许多许多的不完美，大家是争来吵去，众说纷纭。唱得好的说吃了亏了，长得好的说没赚着便宜。你说人活着为了一个完美，他累不累呀？于是乎人创造出来各种思想，各种哲学，来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比如开始欣赏残缺美，也就是不完美才是美，丑就是美，坏的就是好的。这么一来，人给自己造了一片新天地，在新标准下大家都是赢家。坏就是好，矮就是高，多就是少。许多人是拿着无知当理说，还理直气壮，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您别开玩笑了，您人可以改，人可以定，但是人的标准，那个造人的早就定好了。他不看你长得有多好，唱得有多妙，神要让人与他心中的完美，也就是他的爱子基督耶稣相比。我这么一说，您都知道，谁比得了耶稣啊？谁比得了神的儿子呀？在神圣洁的光中，谁不是一个罪人呢？谁能得满分啊？但是爱人的神，他降世为人，并不是单单的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乃是要让人在神的光中知罪认罪，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也就是神要把自己完美的生命白白的送给人。只有这个完美才是在神面前被承认的，而这个完美是不需要其他人的不完美来成全的。这是一个比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所失去的完美不知完美多少倍的完美，它是神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神自己的性情，它不是好也不是甚好，乃是最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神把最好要赐给你，你能不接受吗？你敢不接受吗？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歇一会儿我再接着跟您聊。
生命恩主，他 撑在天连，路头是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灵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国王。千年忧愁的搅乱，红尘起狂沙飞，站立稳流星脚步，我张口论是非，穿戴起征战武器，福音写救恩惠，我那中共已经遮羞，真理带束腰间出鞘，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你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灵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千山路光，不要炫荣华富贵，不要去功名争，十字架是我命所归，是我心所愿口所光，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你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灵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上个星期和刚才我都跟大家讲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这次没能够如愿以偿的观看北京奥运开幕式。我本来以为我自己会对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的，因为奥运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实在舍不得错过这次观看的机会。但没办法，有更重要的事儿，那对不起了，开幕式就得在我的时间表里头排着队等了，等我有闲工夫的时候，等我想看的时候，我再来看也不迟嘛。您说这么多人当中谁是大爷？当然是我。哦，对不起，我是二爷，但却有大爷之气魄。您看布什总统都没有我这种自由，人家请他去他就得老老实实去，带着爹带着娘还得带着600名保安，按着时间按着点儿，不能迟到的去，到了还得对号入座。这哥们儿真是花了大本钱了，不过我佩服他，就是因为他够义气，他听话，让他去他就去，没那么多啰嗦的。 如果他表现继续不错，这样坚持下去的话，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正式发展他成为北京爷们儿呢，授予他北京爷们儿勋章，外加一双白边懒鞋。今天不是说他的日子，是我说奥运的日子。奥运会是所有体育盛会里边最高的盛会，二山子热爱体育，二山子必然就会喜欢奥运，这是无可置疑的。二山子为什么喜欢体育呢？那是没办法，倒想喜欢别的呢，人家也得让你喜欢呢。因为从一上学开始，我就发现我的智力发展比较迟钝，在体育上呢，还可能有一些个希望。再加上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中国是一直以体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从外交到建国强民，体育扮演了非常之重要的角色。当时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像我这种从小体质不太好的，就只有靠着发展体育运动来增强我的体质了。体育课就成为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您想那是多开心的事啊！有老师专门教我怎么跑，怎么跳，怎么窜。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吹牛，从小学一上学开始，一连三四年，我每次都能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拿上几张奖状，不是这项第一就是那项第一。别看平时这事儿那事儿的老师从来不把我看在眼里，可一开运动会的时候，我是为班争光的大将，能够当一名足球运动员那就是我的梦想。后来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进体校，就只好老老实实的自己在街上踢了。这都是夏天的事儿，到了冬天，咱哥们就得做冬天的梦，总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非常好的溜冰运动员。那时候不管多冷的天，多大的风，只要冰上一能走人，哥们是见天的背着冰鞋到什刹海，要不然就是筒子河里滑冰去。后来我人长大了，冰鞋变小了，兜里没钱买新鞋，就只好又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滑。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就一直没能够成为一个运动员。但不管是上中学还是上大学，班委会里边那体育课代表啊，他不是我就是我。所以说来说去，我对体育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到美国，那眼界更大开了，要看的、可看的、必须看的多多呀。后来慢慢的觉得，体育它不是看别人，那得自己去折腾，自己去练。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看体育。您说不是吗？凭什么人家在那玩球啊，我花时间花金钱看？老子才没那么傻呢。可说是这么说，最后有几项东西那我是年年不落的，比如每年年初的美式足球决赛 Super Bowl， 我是要必看无疑的。可是您要是真看多了，哎，觉得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后来我回头一想，最后一次看 Super Bowl 啊，也就是那次在休斯顿举行，之后我还真就花不起那时间看了，因为生命太宝贵了，我实在花不起自己的时间在 NBC 和 Astro 的比赛上。为这事儿，好多人都不跟我来往了。你一天到晚的老假装那么忙，这个 game 也不来，那个 party 也不去，好多人都说二山子 you don't have a life， 大家都说我没生活。嘿，是啊，我是没有你们那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非常之充实，我只不过就是不想陪着运动商人们玩就是了。凭什么他打球不管输赢我就得去看呢？我要我自己的自由，我不想在别人所定的时间里边必须做别人让我做的事儿。比如奥运会的开幕式吧，自打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我是一场都没落过。这次同样当然是更不想落下，因为会是在北京开嘛，但不巧的是时间地点人物他全都不配合我，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暂时不看了，我看我死得了死不了。有几个哥们说我，二山子你这一信主真像是成仙了似的，不食人间烟火，奥运式开幕都不看了，这可不像你啊。你看他们这话说的，我成什么仙呀、啊？我也不能飞，我只不过是信主了而已，那李宁才成仙呢，那哥们飞起来还横着在墙上跑，您看他多自由啊，全中国第一人呢。可是你仔细想想，他也得让大锁链子大钢缆的拴着吊着，跑得快了有人挡，跑得慢了有人催，跑得姿势不好看了不美了还得招骂， 你说他的日子过得好还是我的日子过得好啊？人类现在所处的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啊，大家都愿意把民主啊、自由啊、自由啊、民主的挂在嘴头上，为了争取解放，为了争取自由，多少人都不惜流血，不惜牺牲，用死亡和生命来换取。咱就说奥运会吧，它是什么呢？是人类走向文明与开放的舞台，是展现各国人、各族人、各种不同文化、各种不同传统的窗口。奥运会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大概也就是因为着这个吧，俄国就选择在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一天向 Georgia 发动了武装进攻，一时间飞机、坦克、大炮的把好好个城市打了个稀巴烂，那边是机关枪打着，炮弹炸着，人哭着，血流着，咱们歌舞升平的北京却成了全世界人民注目的焦点。俄罗斯的领导人和俄罗斯的运动员们在北京同一个大鸟巢里头与 Georgia 的代表队一同观赏烟火和开幕式。我跟您说吧，这世界上他真有能人，真有沉得住气的。这都是大政治家，这边看着人跳舞，那边杀着人。咱拿句当今时髦的话说吧，哥们儿，我算你狠，在我们这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的盛会当中跟我们玩这套，到底是多大的冤、多大的仇啊，非得让坦克车和机关枪来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跟您说吧，人类虽然想好、想和平，但是他没有自由，他被罪、被邪恶所捆绑着，他们是不争不行、不打不行、不斗不行的。咱开幕式办的是好、办的是漂亮，但这只是一个虚幻，这只是暂时的。接下来这十几天是你争我抢，金牌第一名只有一个，你拿了我就没有，你好了就证明我坏。您看这位从欧洲来的摔跤运动员多自由啊，多潇洒，多有性格呀，在全世界这么多的摔跤运动员当中，他得第三名，拿了一块铜牌。这哥们怎么着，嘿，不屑一顾，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奥运铜牌给扔在地上了。这哥们不要了，不干了，除了金牌其他的一概不收。本事不高，没把别人摔倒了，但情绪还挺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志气吧。这就叫跟自己志气，让金牌啊给绑住了。他没有自由，他没有拿铜牌的自由，只能上不能下的人，那叫自由吗？说起铜牌，咱美国拿的是男子体操团体铜牌，中国队拿的是金的，日本队拿的是银的。可是您那天看电视了吗？这三个得奖的团体，哪些小伙子最高兴？不是中国的金牌，不是日本的银牌，乃是取得了铜牌的美国队。这哥几个是发自内心的喜出望外呀。那位长了一头金发的德州小伙子，名字叫 Jonathan， 在比赛场上他把式练得好，功夫过硬，在台下他也更是上蹿下跳的说个不停。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人家首先就把荣耀归给主啊，没说什么国家呀、民族啊、同胞啊，无论是赢和输，他总是带着主的恩典和喜乐。每当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心里头就特别舒服，我就知道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传福音就是传主耶稣，而主耶稣呢，乃是要让人得自由。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真理，用我以前学的定义来解释，那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您要是认识了耶稣的话，您就认识了永远不变的真理，因为万事万物都要改变，只有耶稣永远不变。因为咱们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圣经上的话。您再听听马可福音四章十八节主是怎么说的，主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什么叫受压制的？金牌的就压着那银牌的，银牌的就压着那铜牌的，铜牌的就压着那没牌的。而信主，主就能把你从这压制里边释放出来，得以自由。 主耶稣就是那真理，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接着圣经上又说了，所以天父的儿子，也就是主耶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您要是想自由的话，你需要的是神所定义的自由，是从神而来的自由，那是一个让您经得起贫富，经得起输赢，经得起前后，经得起上下的真正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赢家啊？不是一块金牌银牌或者是铜牌，得到了主的才是真正的赢家。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晚上星期六7点，华人基督徒教会参加导令暑期宣道的青少年将演出一场音乐剧《见证人》，郑重邀请您带手帕参加，而且我个人以为要比奥运的比赛还好看。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今天继续说奥运。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中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因为他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以及传统思想的束约，中国人就愿意循规蹈矩，拒绝新鲜事物。对于祖传下来的东西，不管是好与坏、实用与不实用、科学与不科学、经济与不经济，甚至明白不明白、懂与不懂、相信与不相信，他们都会一揽子的，一点折扣不打、一点疑问没有的全盘接受。而对于一切陌生的、不熟悉的外来的事物，先表示怀疑，然后是不信任，以至于最后的拒绝。但是这一次北京的奥运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最开放、最有探索精神、最能够把自己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传统继承发扬甚至光大的那一群人。在设计和准备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这项任务当中，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那就是没有创新就是失败。所以哥们就得拿这次奥运多开牙，勤着多说几段，这样才对得起伟大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设计和准备这场开幕式以及15000多名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每一位。所谓创新，就是脱离传统，让人看了以后眼目一新。说难吧，它真够难的，说容易其实也容易。您这不是才第29次奥运会开幕式吗？只要不跟那前28次一样的话，你就叫创新了，您就成功了。凡是看了这次开幕式的，大家都承认成功了，创新太新鲜了，简直是异想天开呀。凡是办过奥运会开幕式的，当过奥运会主办国的，对这一次开幕式的成功那是心服口服啊。几乎您可以看到所有的评论都是正面的赞扬、夸奖与歌颂。中国人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人民的口味全都提高了，想象力全都丰富了，相信人可以做的事情范围加大了，这是好事儿。但是您想过没有，4年以后要在伦敦举行的第30届奥运会，他们能怎么办呢？听说英国人是最绅士、最保守的一个民族，他们会不会给自己一个台阶，提出一个更创新的口号，那就是有创新就是失败。 可你这么说可以啊，全世界让张导所惯坏了的老百姓他们可不同意啊。你说这张导他做事太猛太狠，一点不给别人留台阶儿。据听说有好几个要争着八年以后第31届奥运主办权的国家，看了咱开幕式以后都有点犯怂，甭说创新超过了，就是重复一遍打死他们他们也不行啊。可话说回来，甭说他们这些人紧张，咱张导自己也紧张，那闭幕式怎么个闭法？你还有没有更创新的，让全世界人民再眼前一亮的，让其他的国家包括英国看了以后彻底放弃主办奥运会的权利，把以后历届的奥运会开幕式全都放在北京，让张导以及张导的世世代代成为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永久设计师？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你们都清上了就可以每届坐在那儿看热闹，甭说历届，就是这一届开幕式闭幕式完了以后，咱张导的脑汁啊就全都给挤干了。太伤人，创新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儿，创新不只是异想天开漫无边际的胡搞，像这次吧，你再怎么创新，但是你的主题不能变，那就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这跟写文章一样，这跟我说事儿一样，你不能胡写，你不能胡说，就是你把事儿说到天边，最后你也得把它转回来，落在主题上。手段和表现方法可以不一样，但是内容绝对不能变。咱就拿奥运会射箭比赛来说事儿吧，人类使用弓箭的历史有多长，这事儿我不能告诉您，得等着您告诉我。那弓箭又是谁发明的呢？到现在没有一个考古学家说得出来，不过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谜底就会揭晓。您爱信不信，到时候韩国人就会站出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一个文化产权，用各种各样不可磨灭的事实证明韩国人的祖先是最早发明和使用弓箭的人类。我这么猜测这件事儿，是因为最近有这种趋势，韩国人愿意把什么事儿都揽在他们祖宗身上，因为他们有志向有决心成为世界的大国，作为大国就需要有历史背景有文化背景。前些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帖子，说韩国的打捞船在太平洋底下找到了一把镐，这把镐上边写的是韩国制造，所以呢由此推论太平洋是韩国人挖的，这是韩国人在历史上对人类做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后来听说有韩国的登山队在喜马拉雅山上找到了一把铁锹，这把锹上面呢也写着韩国制造，后来由此推论喜马拉雅山是韩国人堆出来的，由此证明韩国人是伟大的。不过这些事儿您别跟我争，这都是我在网上看的，我只不过在这说出来。但是下边我要提韩国人在奥运会上所做的事儿，那可是真事儿。这世界女子射箭奥林匹克的金牌啊，几乎每次都是让韩国人全包，你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射得准。但射箭这项比赛呢，几乎多少年了都一直没有什么创新，你说你能怎么创新，你有什么可创新的？箭吗，就是一根杆，前头是箭头，后头是箭尾，你再创新它就不是箭了。但是这个射箭的弓你可以创新，现在的弓啊简直让你看着你就不知道是一个弓，除了弓和弦以外那零七八碎的东西零件叫一个多哟。但不管你怎么花哨，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全都是要把箭射在靶心上。什么都可以创新，但就这项你不能变，射出去的箭都得是瞄着靶心，冲着靶心，向着靶心，离开靶子的射不着靶心的就全都是废品。我跟您说过，这一次看奥运我只能在韩国台上看，那韩国电台呢只转播韩国队的比赛，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看得明白，那箭是嗖的一下就出去了，嘣的一下就落在靶心了。再回头看那些射箭的姑娘们，那是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比起那些大眼睛高鼻子的洋人们，看起来她就是顺眼，那一双一双的小眼儿倍儿聚光，她看得准才能射得狠。一个人就射那几箭，这几箭全都得射在靶心上啊！你说了，那么大的地方，海阔天空的，我凭什么非得把箭射在靶心上呀？我难道没有自由吗？我难道不能创新吗？ 我试试我的教练的脑袋成不成，我试试看台上当我一射箭他就站起来离席的观众屁股成不成。当然不成了，你射箭你就得射到靶心儿。这群漂亮的韩国姑娘们懂事儿、听话，她守规矩，所以她才老拿金牌。可不巧的是，这次北京奥运让他们创了一次新啊，没拿上金牌，拿了银牌了。怎么了？吃饱撑的创这新干什么呀？嗨，什么事儿？它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这不是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海这边的山东青岛姑娘吗？比他们眼睛还小，比他们的嘴还翘，比他们还听话，比他们还守规矩，每一箭都射在靶心上。所以这次女子射箭金牌，用青岛话来讲，那就是让漂亮的青岛小妹儿拿走了。哈哈，二山子幸灾乐祸。因为奥运会就是竞争，竞争就是无情的，一点恩典都没有。怎么会失去金牌让人家给拿走了呢？还不是因为有那么一两件失误了，不偏不倚的落在了靶心外头。据我听别人讲，这个拉丁文当中的罪，英文 S-I-N sin， 它的原意就是没有射到靶心上的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罪人 sinner， 那它又是什么呢？一定是没有按照人被创造的目的而活的人。在旧约圣经当中，人常常被比作成箭，但有些箭是耶和华神手中的箭，而大部分的箭都是魔鬼手中的箭。我不知道您是谁手中射出去的箭，我不知道您觉得自己活着有没有一个目的，为自己的父母而活，因为他生了我们，养了我们，为自己的国土而活，因为我们喝了他的水，吃了他上边长的东西，为了我们的民族而活，因为他们都跟我长得一样，喝着同一口井里的水，吃着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为了自己的文化，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统治和保护我们的政权，还是你活着只是为了你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意义？人一出生就如上了弓的箭，到底要飞向何方，到底落到哪儿去，那可是一个不能不思考的大问题哟。有多少人无地放矢，弓的劲儿大，箭飞的也快，可就是没有一个目的。说到这儿，谁都应该明白了，箭射的好坏不在于箭，乃在射箭的人。您愿意不愿意把自己交在造人的神手中，交在救主基督耶稣的手中，让神变成你的动力，让耶稣带着你飞，让耶稣领着你走。因为他是万物归一的核心，他是起初，他是末了，离开了他，一切事物都将失去意义。他是所有的人以及万物同归于一的目的地。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是基督耶稣里边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原点，我知道我的目的地，可您的归宿就在于您自己喽。
听众朋友，别忘了参加明天晚上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所演出的音乐剧《见证人》，7点钟开始，咱们到时候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